应顺导师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之特色与饶义，主讲人是冠藏法师。法师他是去年才从佛学院第五届研究所毕业，那现在是在湖岩佛学院教书。好，现在我们欢迎冠藏法师，请法师上座。
这是最后一场了哈，大家今天也做得蛮辛苦了哈。是，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应顺导师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之特色与饶义哈。其实我们一想到应顺导师哈，应顺导师特色，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智慧了哈，智慧。而且导师也说过了哈，佛法要以正见为导嘛哈，正见为导，起正信正行了哈。我们一般马上想起来是这样的，第一个印象就这样了哈。但是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嘛哈，导师在说到，就是在说一切有不为主之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哈，他在自序当中也说到哈，他说。他的根本信念与看法哈，从写第一本印度之佛教就开始了哈，基本的信念与看法，基本上到写在那一部书之前了哈，都一样了，其实到晚年都是这样子了哈。导师这样说哈，只要哈，他这个基本的信念与看法哈，大致上没错了，这样纵然。他所写的论证啊，就是说在印度之佛教当中有写一些论证啊，如果说纵然是错误百出，也不会影响到至少说印度之佛教的本身的价值了哈。在这个基本的信念与看法哈，第一个就谈佛法是宗教哈，第二个就谈到佛法是非常高深嘛。一定，但是要基于平常了哈，要基于平常。所以我们在看导师说，一想到导师就是智慧嘛哈，一个智慧如海。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哈，导师更可贵，应该是更可贵的哈，就在不会像一般我们一谈到智慧如海的时候，他谈出来境界哈，就好像我好像不能够修行了，跟我比较没有关系了哈。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一篇哦。看到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哈，就在我们这篇讲义哈，希望我们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哦，留意一件事情哦，就是在深观导师，我们一般讲说智慧嘛哈，在智慧所抉择出来的广行哈，所抉择出来的广行，是不是根据导师的根本信念与看法说，佛法是高深的？但是是基于人人可信可学的了哈，就是基于平常嘛哈，这一点哈，我们希望能够在如果说我们看到说基于平常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平常嘛哈，所以基于平常的时候，那高深的那一部分呢，就是我能够学的啦，就是我能够学的嘛哈。希望我们在这一篇呢哈，能够稍微表达了哈，稍微表达能够把导师的这一份特质哈表现出来了哈，这样的话。导师的特色与饶益，饶益就是对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受用嘛哈，一般讲饶益就是有没有受用嘛哈，看看如果看看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啦，就是说它的特色就是虽然是高深，但是基于平常就是我们能够去行的，这样我们能够去行之后，我们就能够有受用了哈。然后看看能不能达到这样的，能不能把导师的这一份的特色哈表达出来了哈。所以我们在我们一起在研读的过程当中哈，希望大家能够留意到这一件事情了哈。因为听到刚才有些在问的一些问题了哈，都很重视嘛哈，解行呐、啊， 如何这么好的佛法，我们怎么去行嘛？哈，我们都可以知道，哎，导师的话，连讲一定是好的，一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要落实到我们自己身上，哈，哎，到底要怎么去落实的？哈，一般我们包括我自己了，哈，都会有这样的，哎，初入门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哈。要了解导师的，要用文字上去了解，哎，就不容易了嘞。要文字上要去了解就不容易，何况要把那个文字的义理跟我们亲切。跟我们亲切哎有关系，要有亲切有关系，我们才有可能行出来嘛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在接下来哈，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哈，去注意去观察这个方向了，看看导师有没有根据他自己的信念与看法哈，信念与看法说，佛法是高深的，但是必基于平常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是在第一了哈。低的部分了，我们先看一下目录哈。在目录主要的引言这个就比较重要的是第二跟第三了哈。我们来看就是在第二个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意义哈。因为人间佛教我们现在都听了很多了嘛哈，都非常熟悉了哈。我们来看看导师的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意义了哈。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看到导师是依着正见哈，就是依着他的身观来抉择出来的广行了哈。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身观啊，身观这一部分。第三部分就是因为毕基于平常嘛哈，毕基于平常，这样的我们来看看。导师依据缘起论，导师我们就会看到，导师自己说自述嘛，导师说我是缘起论者啦哈，我是缘起论者。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看看导师依缘起论者而设导的人菩萨行，他到底是怎么样的，能够让人人亲切可行、可信可学而可行的啦哈。但是哈，如果说这个人人可信。可学的哈，如果只是在人天法也是人人可信可学嘛哈，人天法。但是我们就来看哈，这个人人可信可学是不是只是至于人天成的哈？在这一部分我们就来看看，如果说希望大家也在这个地方去观察一下，我们都在谈人间佛教，都是在谈人间佛教，我们就在这地方看看人间佛教跟。老师又说要从人间正行嘛哈，人间正行是人天法的正当的行为当中来行嘛哈，在这个地方来看到老师就是从最基本的最平常的这一部分，然后能够往极高深的那一部分去，看看能不能达到这样。这样的话我们再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现在在谈人间佛教的，它到底它能够带向的那方向了哈。带向的方向是到哪一个层级、哦、我们希望在第三部分能够、稍微我们有一点亲切的感受到了哈。那至于底下那细目、哦、我们在一面我们在直接读内文的时候、哦、我们就一面来看了哈。好，直接我们翻到第二页、哦、在引言的部分哈、哦，在福缘佛学院的三门哈、哦，有到过福缘佛学院哈、哦，三门，我们一进去三门，一看，先不要进去了，在门口看到三门哈、哦，就有导师的一副对联了哈、哦，那就写着“吉人成佛，佛在人间，人佛一族真法界，因自心悲，悲依自导，自悲无碍大菩提。”在大雄宝殿哈。哦，也是导师的一副对联了哈，是这样子哈，福德以智慧齐修，殊乎中道，圆明共慈悲相应，可谓真诚哈。我们从这些法语的内容哈，以及它放置的地点，就放在三门嘛哈，还有在大殿大雄宝殿哈，我们就可以充分显示出哈，导师对于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深切期许了哈。这一部分，啊，其实我们这一篇整份讲义就是在去说明，这两个对联了哈，又在说明这两个对联哈。那我们先 但是在这个说明之前呢、哦，我们先想到嘛，成佛之道大家都有念过嘛，哈、哦，在大乘不共法当中有一个偈颂嘛，哈、哦，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是缘起大悲心嘛，哈、哦，七入一大圣嘛，哈、哦，这一部分导师在这里那个地方说嘛，哈、哦，他说这两个不忍圣教衰，这个是主要是护法嘛，哈、哦，就是不忍圣教嘛，哈、哦。啊，不忍众生苦，主要是立身了哈。但是这两个都是根源于本源于什么？深刻的智慧与慈悲。这两个都是根源于深刻的智慧与慈悲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缘起大悲心，七住于大圣哈。这个跟那个两副对联哈，都一样，都重视什么？般若。跟慈悲嘛哈，啊这一部分哈，我们知道导师对于大圣般若有四个体相，究极体相嘛哈。第一个就是性智一如，第二个就是悲智交融嘛哈，第三个是定慧均衡了哈，第四个是理智平等嘛哈。导师说到。当中的悲智交融这一部分就是大圣不共的，其他的还是跟三乘共的了哈。就像我们上节课有听到嘛哈，说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尽心第一还是共三乘的了哈，但是利他为上哈，这个就是大圣不共了哈。所以导师在这个地方都非常强调这一部分哈，悲呀、啊。大悲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我们来看哦，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啊，也希望我们这一节课哦、啊，特别去注意这一点了、啊、哈。其实这个智慧与慈悲啊，特别重视这个，这个就是在人菩萨行的了哈、啊，就是人菩萨行。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当中，他当然是把全体佛法抉择嘛，跟四谛流布当中的佛法哈、啊，依全体佛法的立场。把我们一般讲的八万四千法门的哈，安置于他应该有的位阶啦，应该有的位阶。但是导师在这个地方，他也会抉择出他一生这一生，包括生生世世了哈，所要弘扬的抉择出来的佛法，就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嘛哈。好，我们接下来看了哈，这样的话，我刚才讲过哈，我们在这一篇，在我们这一节课来一起研读哈，我们希望去注意这个，就是智慧跟慈悲是相应的哈。智慧，我们说般若，其实可以说共三乘的啦。智慧就是解脱这一方面嘛哈，要接近解脱这一方面。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导师说立足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哈，解脱到跟菩萨心情哈是没有违背的啦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二个我们就来看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意义哈，第一个就是即人成佛，佛在人间。这边说到是不能够即人成佛，佛在人间。导师甚至我们看那个引文哈，倒数第二段的引文了哈。假设在大乘佛法的发展当中。如果有依人乘而发起的大乘哈，就是人菩萨行了哈，还有依天乘而发起的大乘，就是天菩萨行了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样的话，人间成佛跟天上成佛就是明显的分界点。这怎么说呢？就是人菩萨行，它就是人间成佛；天菩萨行就是天上成佛了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如果是人间佛教的信仰者哈，这样佛陀怎样被升到天上，我们就还是照样要迎回到人间呐。就是人间佛教的信仰者，不是人间就是天上哈，没有你模拟两个地方。就是前面那个引文那第一行啊，佛陀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呐、啊，何必执着？那就是外人有这样的说法嘛。啊，导师说没有，不是人间就是天上啊，就是这样子了哈。啊，就是导师说，我们一定要确立我们正确的人生观了哈。诸佛世尊皆出人间，不在天上成佛哈。 这就是那个寄送，就是在山门的哈，山门那个对联啊，佛在人间哈，吉人成佛嘛，吉人成佛，佛在人间。好，我们来看第三页啊。关于这样的话，我们对于人间成佛，因为为什么会到，为什么要天上成佛，为什么会天菩萨呢？基本上就是认为天上比人间伟大嘛，哈，天上比人间好了，哈。这样的，我们来看看导师如何去看佛陀了，哈，怎么样看佛陀了，哈。佛陀的伟大到底是在哪里了，哈？我们就来看第二哈，第二小部分就是现实人间的佛陀，哈。现实人间的佛陀，因为佛出人间嘛，哈，吉人成佛，佛出人间，所以我们来看看导师对于佛陀观到底是怎么样的佛陀观，啊，这是现实人间的佛陀，就是吉人成佛的佛在人间的。导师说，佛陀的绝对性，现实人间的佛陀是佛陀的绝对性是在相对性中完成的，哈。人间的佛陀在自证空寂的正觉当中，自证空寂嘛，哈，明一切相当中，哈，是没有彼此差别，也是彻底的，是彻底的，哈。但是虽然是没有彼此差别，是彻底的，但是也是什么呢？三德平衡发开发完是完善的，哈。就是说在这个泯一切相当中，所以我们才说哈，所以才说我们一般讲说佛法是一位嘛，哈，佛法是一位的，但是好像空性啊涅槃的也是一位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误会成说一位的就是很单调的一啦，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说，而是在说一位是无相啦，就是无量，没有量啦，哈。所以在这当中，虽然没有彼此的差别是彻底的，但是在佛陀的三德也是平衡开发完善的，虽然是泯一切相，但是如何去看到他的三德是平衡开发是完善的，我们就要来看到他是在相对性中完成的了。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了。所以在然而适应人间的知识能力存在是缘起的存在，是缘起的存在，哈，永远是相对的，不能够是绝对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哈。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在自证空寂的正觉当中，哈，他在那个地方是泯一切相，在那个地方是没有展现出知识能力存在，因为那个说它存在也不对，说它不存在也不对嘛，哈，那是泯一切相，所以在那个地方它是三德是平衡开发的，是完善的，但是它没有延起出它的知识能力存在了，哈。但是虽然哈，人间佛陀的知识能力存在是相对而不是绝对，不能说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不能这样说了，哈。但是本着彻底而完善的正觉，就是没有彼此差别是彻底的，但是而且在空寂的正觉当中，它是三德是平衡开发而且是完善的，所以本着这个，所以它只要出现适应任何的时代任何的地方，它所延起出来的知识能力存在皆能够无不恰到好处了。所以佛陀的绝对性是在这样的相对性当中完成的，哈。这个导师是真的是彻底的缘起论者，哈，真的是彻底的缘起论者。就是导师说，我们来看，哈，直接看导师的引文了，哈。我们第一个引文，哈，第一个引文的倒数第三行了，第四行了，哈，第三行就是缘起的一切永远是相对的，哈。所以因为这个缘起的一切是永远相对，这是世间的实相啊，世间的实相。如果说是创造神啊，创造神嘛，如果说在西方神教了，西方神教是包括现在的西方神教了，还有包括在印度了，印度当时的婆罗门教了等等的了。那在创造神就真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但是如果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那个，在缘起正法看起来那是戏论相了， 那是戏论相了哈。所以如果，所以导师在这边说哈，这并非是人间佛陀的缺陷哈，这才是契荡真理了哈。他要展现出来，我们说无私不应也是一样啊。佛陀只要是无私不应，他在还没无私不应之前，他是在正觉当中，正觉明一切相当中，他还是三德什么呢？三德的开发是完成的啦。但是那是明一切相哈，只要一展现出来的都是缘起的存在，缘起的存在具有它的相对性的哈，但是也是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时代，它都能够无不恰到好处的适应到，就在这样的相对性当中哦，完成它的绝对性了哈。所以我们也要希望能够这样的话，能够借着这个方面哦来去了解了哈，什么叫缘起了哈，什么叫缘起，或者我们一般哈就是越往后期会把佛陀的崇高都要往什么呢？如果没有证件的都往天上去崇高嘛哈。神话当中去崇高了哈，好，好，我们接下来翻到第三页。哎，我们千万哈不要觉得说这一点没什么了不起哦。我们现在看到哈，西藏，我们看到西藏密宗了哈，神话，还以为它最高。最钝，虽然他们自认为嘛哈，中观应成派是中国没有的，至少没有像了哈，没有像西藏，他们很自以为好的了哈，这一点嘛哈，所以纵然讲的再好哈，但是说行出来的、抉择出来的，还是天化这一部分嘛，尤其越往后期是越天化哦。但是越天化之下，他是认为那是最高最钝的哦，这部分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哎，不能够在天而天，在人而人，这一点哦，不要认为这个是好像是很轻易就得出来的哦，这一点呢、啊，我们希望能够，大家我们呐、啊，我们随时，可以随时去观察这一点的、啊、哈，不要认为说这个跟我们修行没关系哦，这个哈、哦。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到这一部分、啊、我们就知道修天色身、啊、不是说化红光而去那一部分吗？我们就会非常亲切知道哦。不否定它的有些作用嘛、哦、任何什么我吃一些饭我也有的作用了、哦、但是那一部分的作用到底在前提佛法当中看起来它那一种作用是什么作用了、哦、是什么作用，我们这个都可以去亲切去体会了、哦，否则黑道，我们一般讲黑道也有黑道的力量嘛，哈。但是小孩子，我们如果小孩子教育得好，他也说，纵然他没有那力量，哎，我也不要啊，这样子了哈。好，所以这份证件而来的那样的给我们的力量那一部分呢，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疏忽掉哈。所以在我们看导师的著作当中哈，我们要在这样的去体会了哈。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去体会到证件跟我们修行有多大的关系哦。在这一点呢、啊。只要我们去观察，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这样观察下去，我们虽然没有多大的功力、哦、但是我们看到那一种功力不对，这样知道吗？看到对方的那一种功力、哦、再大的功力，哎，我嘛不会这样哦，或者人家说，哎，修行你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东西，你凭什么讲？我们就是凭证件了哈、哦，证件是来自于经论哦，导师的证件是来自于经论的抉择了哈、哦，如果不能够这样的话，佛陀就不会以什么，佛陀有三轮嘛哈，三轮的教戒轮为主了哈，就不会讲经说法了哈。所以在闻思过程，就能够在闻思过程的证件当中去体会证件跟我们修行的关系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页了哈，即人成佛的人菩萨行哈，即人成佛的人菩萨行。我们来看第一小项了哈，是摄一切出世出世间善法直入佛道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即人成佛，我们会常都听到嘛，学佛三要了哈，有学佛三要，学佛三要就是菩提心、大悲心、 空性见哈，跟邪佛三要相应的一切人间正行的人菩萨行哈，不是为什么会说摄一切世出世间善法直入佛道哈？意思在说，他不会。如果说导师的成佛之道说依下起上的话，我先发真上心嘛哈，先发真上心，他能够依下起上了。但是你先发真上心，你就是要到人天的那一站哦。假设说我们会在法华经当中说，如果成佛之道是五百由行的话哈，五百由行，如果三乘共法大概是三百由行嘛哈。如果假设说人天法，我们把它当成一百由行好了哈。这样的话，你一下能起上是说，我如果说我发真上心，我修人天善，人天五乘共法，我先修五乘共法，我发真上心修五乘共法的意思在说，我到了第一百游行那地方，我下车了，因为我拿到了嘛，哈，你在那边拿到了啊，然后再怎样了，他能够起上嘛，一下能起上啊，然后再上车，再走到第三百游行啊，就是。要修到第三百游行嘛，哈，就是他那时候发出离心的嘛，他就下车，意思就是他在那边停顿了嘛，就在那边享受嘛，哈，啊，然后再发菩提心啊，然后再又再上车，再前走了哈。那、啊、我们再来看哦，这个导师说，即人成佛的人菩萨行，他是摄一切世出世间善法，直入佛道了哈。这表示意思是，他没有在中途停车，没有在那边停了，他就直接哈、哦、在。刚开始的时候，即人成佛的人菩萨行这个地方，他刚开始发菩提心的时候，在那边行人菩萨行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直入佛道。我们虽然感觉说，这样的话，假设五百游行哈，前一百游行哈，跟我前一百游行是人天行嘛哈，好像说我的即人成佛的人菩萨行，好像也是走那一条路嘞，同样一条路的嘞，但是不同哈，会有不同。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成佛道的秩序了哈。这个，我们来看看导师的即人成佛的人菩萨行直入佛道这一部分的可贵了哈。导师说到，导师是依太虚大师的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共法嘛哈。这个也参考了中国八大师的共下师道、共中师道吧，哈，还有上师道。老师在这里也说到了哈，这种以二乘法为本的倾向，中国八大师也不能够免了哈。这个前面引文没引出来了，就是说世尊说法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就讲出世的，他一定先讲端正法。端正法是什么？就是布施嘛，哈。布施、持戒还有修天嘛，就这样嘛哈。啊，等到学了这个之后，这个已经堪受出世间法的，才跟他讲出世法了哈。本来佛法也是重视这个，因为这个世间法还是共世间的嘛。佛法的特色是出世间，但是佛陀说法在阿含经呢、啊，是先说不会马上就说出世法，先说端正法，共世间的。但是因为佛法是重心是在出世法，所以后来渐渐的佛弟子啊就会重视在出世法了，重视嘛哈，会比较重视。老师在说哈，这个以二乘法为本的倾向哈，中科巴大师也不能够免了。就是说，在我们引的那个前面的文是在讲，在部派哈，在论书当中哦，就已经论书刚开始的论书还有讲到端正法的这一部分呐，越到后面哦就不谈了。就比较谈出世的直接谈了，所以导师在这边说中科八大师也不能够免了哈，所以他的共下师道把念死作为入道要门，其实不念死哈，未尝不能够修人天善法了哈，所以这样的下师道是顺宜厌离的二乘了哈，但是不一定顺那悲寂的大乘道了哈。导师就根据太虚大师的人菩萨行了哈，就是如来出世的真实意气，就是教导人类出由人生而直趋佛道哈。所以如果说人菩萨行是这样哈，是着重在修人间实善呐，尤其是我们出发心呐，要发心学人菩萨行的哈，都是 作为要新修十善正行，不单单是新修十善正行，而且要什么不费世间资深事业了哈，就像各位了哈，在家嘛哈，在家都有一些职业了哈，这就是也是资深事业了哈。依人成正行而气象佛成了哈，这个不会用念死了哈，不会用念死，厌离来作于初学的法门。一这样子的话，只要设用人间正行哈，用人间正行的话，他就可以设人天功德。人间正行嘛，因为要你要发真善心，你要修人间正行哦，你下一生才会比这一生好嘛。但是所以急人成佛，假设导师所说的哈，我们假设要急人成佛，出发心的要以十善的话，我们就是行人间正行嘛。但是导师的人间急人成佛的人间正行哦，这是以三心相应的，所以我们只要以三心相应，他所行的人间正行就可以设人天功德，因为是以三心相应，所以他可以设出世间的功德。三心相应嘛，哈，菩提心，菩提心，如果菩提心，我们真正的成就菩提，哈，真正成就菩提，哦，那不可思议嘞，不思议解脱了啦，哈，不思议解脱了嘛，哈。还有那空性见啊，空性见讲，假设说是三乘初期大乘是三乘共空了，哈，三乘共空共解脱嘛，哈。所以这一部分其实就在这一部分就已经可以设到三乘共空这一部分了，设到三乘共解脱，就是共到什么呢？声闻的二乘的解脱了哈。所以只要修跟三心相应而修一切人间正行，这样子哦，就是不违反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人间正行，只要跟三心相应，这样的人间正行就不是一般的人天五乘共法，但是他能够设人五乘共法的功德，也能够设出世间二乘的功德，直接直入佛道。所以他有没有中途站下车啊？没有，而且直入佛道。这个等一下啦，我们会看到为什么我们人是可以这样做了，为什么我们人可以在人间正行上哈直入佛道，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哈？这个我们等一下会一起研究到了哈。好，第二个就是急人成佛的人菩萨行，第二个特色就是三心相应而重慈悲哈。导师的学佛三要，它是独立出大悲心为一要的哦，独立大悲心为一要嘛哈。所以导师的如果说大菩提心哈，我们说成就佛果菩提嘛哈，正等正觉啊哈，无上菩提。这一部分是用不可思议解脱，我们只要我们说三乘还是思议解脱嘛，可以思议的解脱，大乘的就是不思议解脱嘛，所以他导师的大菩提心可以用大菩提心的不思议解脱来设三乘共的解脱了。而提出人菩萨行，尤其是初发心的，我们发菩提心，刚才我们在引言当中也说到嘛，要以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这个都是根源于自身，源于什么智慧与慈悲而来的这一部分哈，就是根源于这一部分而来的，用这一部分而来的发心哦。导师说，在说到哈，就是前面的，如果在成佛之道那边有说到嘛哈，前面说，我看到佛的色身相好，发心嘛，有的是看。听到佛在说法，哦，很深，或是听到他的原因，哎，听他的声音很好听，哎，就发心了。还有的说，哎，看到自己看到那个，或者听佛说法很深刻，哦，这个理论很好，哎，他发心。但是纵然说他觉得他听到的理论很好，他这样的发心还不是不忍，虽然他好像跟智慧相应，因为他觉得那个理论很好，他想发心嘛哈，但是这样的发心哈，还不是跟慈悲相应的发心哦。这样的智慧啊，的觉得说，这个很好，这样的佛陀讲的道理很好，所以我发心，我要发菩提心。这样的他的智慧哈，自真上的这样的发心哈，还不是跟 慈悲强硬，而是要不忍圣教衰的，不忍圣教衰。因为看到佛法是这么好，但是现在佛法已经衰落了，这样要不忍圣教衰这样的发心。所以导师才说哈，本于深刻的智慧与慈悲啦，所以这样的真上啊，这样的智慧真上哈，哎，所以导师的智慧真上哈，所以导师的智慧真上不是只是看到哎哦佛说的法义理高深就这样发心，不是这样哈，而是看到这么好，但是不忍称教衰，所以导师的智真上哈是包括悲啊，正见为导。所以在我们说在那个福源佛学院的那个三门啊，嗯，悲依自导嘛哈，嗯，然后又说到哈，自卑无碍大菩提的哈。所以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哈一样看到哈，导师的这个部分都是来自于导师缘起论的抉择出来的声光广行了哈。这个地方我们也随时去观察哈，导师的声观当中，他能够起大悲心，声观就是一切法空寂性嘛哈，但是能够在这个声观空寂性当中，能够让我们起大悲心了哈。希望啊，我们也在这样的观察这一点了哈，观察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在声观当中，让我们去学习起大悲心，而且这一部分是来自于导师智慧抉择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于感情而已哈，啊。如果对于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哈，他都在强调大悲嘛，如母有情嘛，等等都要在强调这一部分。但是他的三主要道哈，他的三主要道，第一个是出离心，第二个出离心，然后菩提心，然后空心见。没有把大悲心独立出来了，但是他把大悲心设在什么地方呢？他是设在菩提心，还有如何发菩提心，就有七种前后那个阶段嘛，又后面就重视发那个大悲心了哈。所以，但是他基本上到底是没有把大悲心独立出来了哈。我们不否定哈，不否定，就譬如说我们一般人哈，也念死。一念死的时候哎，让我有动力的，对不对？念死，哎，我明天就要死，那糟糕，我那一定很有动力，不否定这个。但是我们要看到那样的动力哈，刚才导师讲了嘛，是顺，可能顺厌离恶成的，但是它不顺悲寂的大圣，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的哈。但是这样的话，难道就只有？只有厌离哈，念死才能够让我们有这个动力吗？不一定哈。其实在阿含经都可以看到，导师在常讲阿含经哦，当时就讲说世尊啊，他说我在修行的时候啊，在修行菩萨位的时候，常多修行什么空，常多修行空嘛哈，空义。所以我们也希望哈，我们在这个导师的缘起论当中哈，我们来看看他到底如何的不用念死，而能够让我们有信心哈，而且发大悲心走下去了哈。其实啊，三圣共法的，如果在初级大圣的经论来看呢，只要证入哈，不要说证入阿罗汉了，出果了哈，出果哈就七番生死了嘛哈。哎，你证出果哈，哎就菩萨死掉了嘞。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是要承认了哈，三乘共法了哈。当时就着当时的环境了哈，说出这样的吧，因为当时大家共认的就是七番生死就入灭嘛哈，所以那时候还说出菩萨死是什么？那又三种共法，完七番生死你就要入涅槃，哎，学佛要三大二生集结的最早了哈，要讲三大二生集结，你那七番往往人天的话就不可能去修菩萨道了，没时间了，没那个时间的了哈，所以他那时候还说出什么？宁愿堕地狱嘞，宁愿堕地狱，为什么？堕地出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了，还有机会修菩萨道了哈，嗯。所以在这一部分哈，所以不是在，所以我们不一定哈，一定要用念死的这个方式，不一定要念死的这个，尤其哈，各位在家居士哈，所以我们要特别去体会这一点了哈，体会这一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去体会，能够在人 人菩萨行当中哦，就能够让我们哈、哦，哎，有动力走下去了啦，不用用念死的方式才能够让我们有动力走下去哈、哦。所以哈、哦，这样的话，这样的方式，假设出离心、大悲、出离心、菩提心，然后在空性会当中哈、哦，这样的修行方式哈、哦，比较接近啦，比较接近一下其上的啦，一下出离心成就，然后才能要有出离心才能够发菩提心。哦，这样的方式的话，会比较接近了哈，比较接近一下其上。你要出离心成就，好，然后再菩提心成就了哈。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哈。所以你看喽、哦，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他已经在论当中已经在说到哈，如果已经学得够的时候哈，还要学更高的什么密宗道次第嘛哈。这一密宗道次第就是要极深成佛了哈。极深成佛，那就是极求了哈。极求就是跟什么声闻一样了，二乘一样的，它就极求嘛。是那时候在声闻的时候极求什么？极求阿罗汉啦哈。啊，如果说秘密大乘是在极求什么？极求佛啦，成佛啦。所以要极深成佛嘞哈，极深成佛。嗯，所以导师说哈，导师说到嘛哈，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了哈，不是要你知道的了哈。哎，只是要你知道的啦，不是要你行的啦。因为他在论中当中就已经说，只要那个的时候、哦、就要有更高的要去修那个啦。但是导师说，为什么会说到说，只是要你知道，不是要你行的？为什么呢？他举导师举了例子嘛，他说你看嘛，法尊法师、大勇法师等等的，到西藏去都学回来，都学回来。比如说，嗯。大威德法等等回来，那就是无常密哦。所以至少法尊法师在中国嘛哈，到那边没几年，那就可以学了咧，没几年就可以学了嘛哈。所以导师就这样说嘛，就是只是要你知道，你知道之后，你知道这样的理论之后，不是要你行的，你要往更高的密宗道之地。但是他所行的，他的道哦，他的道就不一样了，他是极深成佛，跟菩提道次第广论所讲的道。完全不一样哦，这样了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导师的知见呐，导师的正见呐，导师的正见呐，嗯，我说到导师有说到皈依法嘛哈，皈依法是什么？真谛法、中道法，还有解脱法嘛哈。导师讲说，佛法是佛开示他所证悟的法是什么？以什么为主啊？以圣道为中心，对不对？以圣道为中心嘛。导师把皈依法分成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就是以什么？导师也说以中道法为中心，以中道法为中心嘛，哈，前后是这样子了哈。所以以正道为中心哦，以圣道为中心哦，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导师的解行是统一的，解行是统一的。你要达到你所讲的那个目标啊，不要看那个目标啦，讲那个目标大家都讲的差不多啦。要看你怎么走到了哈，怎么去走到，所以一样哦，一样。任何的讲的哈、哦、一样，南传、北传、藏传都一样。我们要这样看，他所讲的那个目标哈、哦，我们要怎么看他去达到了，就要看他怎么做了，怎么做了哈、哦。但是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道，跟密宗道次第广论的道是不一样的了哈、哦。这部分哈、哦，这部分也是让我们去。嗯，就是在这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三心相应而重慈悲的这个的可贵了哈，这个可贵。表示我的意思在说，这样的可贵是来自于正见的哦，而且是真的就这样子就能够做到、哦，不会再说我要对把众生当成是母亲一样，一定要去救拔他，但是他所行出来的道要达到这样子的方式。要去实行，我们要修行才能够达到那个目标吧。但是他所抉择出来要走的那一条路，跟会有不一样的。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去观察一下了哈。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再来观察哈，导师的缘起论到底有什么特质的，有什么可贵了哈。嗯，还有这个我们可以呼应到导师说，佛法是极其高深的，但是是必基于平常的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翻到第六页了哈。我们第三个了哈，就是极人成佛的人菩萨行哈， 在导师是这样说了哈，他是正常，而且是直禅之道，是契应现代与未来一切进步时代的机了哈，因为气，导师不是说气理气机嘛哈，气理气机啊。这部分哈，底下这个哈，我请大家哈，细细思维了哈。我们一般讲哈，我们佛弟子那没话说，一定要意念三宝的功德哈，一定要意念三宝功德。我们接下来看哈，我们希望哈能够让大家哈能够有一个感觉了哈，就是说，同样的，我们要意念自己的功德了哈。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意念我们自己的功德了哈。我们来看哈，第一个，唯有人哈，唯有人能够学佛成佛了哈。人有三大特胜，特德胜过诸天了哈。而且人间的苦乐参半，正好修学了哈。人类特胜，一般以为，我们看引文了哈，引文一，一般以为天上最好了，啊，地狱最苦了哈，这是一般宗教的见解了哈。而佛法有独到的见地，却以为人间最好了。导师也说过嘛哈，如果神教，一般有人问导师啊，神教跟佛教有什么差别啊？导师说，神教就是天上比人间好，而佛教有什么特色？人间比天上好。这样我们就来看了、啊、为什么人间凭什么讲人间比天上好？是不是我都要做人啊，我都要说自己好啊，是不是这样子？还是说依着正见而来抉择的了？我们来看、啊、就是有人有三大特胜胜诸天、啊、就是导师在这边有说到了、啊、人间为什么人间比天上好了、啊、导师分着四点来说了。第一个就是用环境来说，就是人间苦乐参半、啊、人间苦乐参半，正好休息、哦、导师举一个例子、哦、就好像说拿刀子、哦、如果人是苦乐参半、哦、就好像刀子、哦、在磨刀石上磨了，越磨越利、啊、如果、哦、不是苦乐参半，很快乐，就好像拿刀子、哦、去切那个土了，越切越钝了、哦啊、如果太苦，那就没有时间休息了、哦、这样啊，我们学佛是、啊、佛陀是一切智者嘞，是智慧的嘞，是智慧的嘞，所以我们希望什么？越磨越利嘛，哈、哦，智慧你不要说去斗越智慧，为什么会知道啊？不是要去杀人啊，因为智慧刀嘛。你看，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智慧第一，智慧代表智慧是谁？文殊师利菩萨嘛，哈、哦，手上拿的是什么？宝剑呐、啊，哈、哦。不是像现在年轻人拿的那刀剑，不知道是干什么、哦、不是要斩烦恼了哈、哦。嗯，所以我们看到环境的苦乐参半、哦、是正好修行。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哦，我们才有可能逆增上哦，不然一逆来哦，就恶性循环了哈、哦。如果看到苦乐参半是最正好修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才能够逆增上，那时候也才能够顺增上，知道吗？乐顺增上，逆苦的话逆增上。好，那至于其他的哈，就是关于人的三大特胜的哈，三大特胜，第一个就是惭愧，第二个就是智慧，就是坚忍的哈。我们一般讲是什么？惭愧是什么？犯行胜的哈，犯行胜，还有智慧，我们就讲意念胜的哈，还有坚忍，我们就是在讲什么？在讲勇猛胜的哈。这部分我们可能大家平常都有了解到了哈，只在说我们千万哈，我们要去意念哦。讲这个的三大特德哈，不是在讲别人嘞，就在讲我嘞，我就是大家的这个了哈，就在讲我们嘞，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观察这一部分哈。这个意念胜哈，意念胜怎么观察呢？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是在哪里呢？就是说。其实我最重要的不是在说，我现在的位阶在哪里哈？其实我最重要的是在说，我现在的这个位阶，我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还有，我现在这个位阶，我能够往生多高？这是我们修行的最重要的，而不是一直在看我现在在哪里哈？因为现在在哪里是果位了，果了，结果了，而这个结果是因为怎么修而来的，所以已经到了这个果，我们就不用再在意，不是注意在这一点上了。而是要再注意在这点上，我现在在这里了，我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这重要 啊，第二个就是说，我现在往哪个方向去，我能够提升自我有多高，这是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哈。你看到我们三大特胜哦，在意念胜当中啊，哎，我们一般讲哈，哎，好像我很钝的，很笨的哈。但是看哦，你说哈，我们那个动物里面哦，最聪明的哈，它要学往上学哦。你说灵长类啊，它往上学的，它不大，它往上学的那个要能够提升那力量不大哈。不会很大的啦，一点点而已。虽然他有本能，他本能要往上提升不容易哈。虽然他本能都不用人教，但是他往上的能力不大。人就不一样哈，那个能够往上的能力，那个人连天也比不上。天好像很有能力啊，哦，那假设他人说到那个，如果说形容啦，基督教徒在形容他们的上帝哈，哦，要生杀大权都在手中嘛哈，可以大水也来的嘛哈，也很有能力。但是或者说他的他聪明啊，就是说他可能会知道很多事情，但是他没有办法借助他那个果报哈，借助他那个果报再让他提升，没有办法哦，那样像他提升的那样力量他比不上人类。所以这一部分哈，他只是在果报了，在修他的享受他的果报了哈。这一点哈，对于我们意念生，我们就要在这样的体会啊，随时的去这样观察了哈。所以有时候哈，也觉得自己哈，我可能哈，只觉得我顿顿的哈，我自己要去思维了哈。哎，随时去意念自己的功德了哈，意念生。然后泛行生呢，就是泛行，就是跟道德有关系哈，跟道德有关系。老实说，道德的价值在哪里呢？就是说，这可以不用这样说。哎，有没有人要求我压着我的脖子，刀子压着我脖子？哎，你应该这样做，没有嘛？但是只要我自己觉得这个不应该做，我就不会去做，这就是道德的价值了哈。这样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哈，连天也没有办法比得上哦。因为天哈，他他的德行很好了，但是他要用这样的德行再往上提升，没有像人这样。我们人是说我只觉得这个不应该做，我就不做。哎，人是可以这样子的哦。但是也有很多人了，不应该这样做，他就一定要这样做嘛？嗔恨心起来哈，哦，那个造业力也最强了的哈，他能够升到高，也能够降到最低了哈。这个就是在泛行胜，我们人能够往上提升，这一点了哈，这一点我们要随时意念到了哈。还有勇猛胜也是一样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哎。不管千辛万苦我就要去做，这一点天也比不上。他可能很有能力哈，他可能很有能力，但是他发展出来都是在应用他的能力，他没有办法，他不会说诶，如果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我就绝对要去做，他没有办法。但是在这一点就是人就有办法哈。所以在这三大特胜当中，我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随时去意念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一切在艰难困苦当中，哎，我觉得我要慈悲，我觉得要怎么样，我们都会去灌输到哪里呢？把我们的三大特胜灌输到，就像说我有很多钱了，假设说我有很多钱，我要怎么花不一定呢，有的人乱花嘛，有的人花到好的地方去嘛，同样的，我做了很多善事，我千辛万苦要达到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这些已经累积的这样的能力之下哈，一定要去意念到这个跟人的三大特胜有关系啊，然后再去观察到这一点哦，就把我们的这个人的三大特性哦，随时去培养起来，这样子了哈。希望在这个哈，在这个地方才说，唯一人能学佛成佛了，唯一人能学佛成佛，所以才在这个地方说，人菩萨行了哈，即人成佛的人菩萨行是什么？正常，是人。人就最正常哈，在这个地方就能够做到的了哈，还有是最直最坦的这条，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平常哈正常，哎，那比较慢哦，好像要什么样才会比较快嘛哈，我们会感觉到了哈，要什么样神通神秘一点我才能够比较快了，其实不是哈，但是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什么叫做直坦之路，什么叫做正常之路。哎，这个导师，这个是根据经典来的嘞，这样啊哈，所以但是大家不要觉得，哎，这样根据经典来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哦， 大家古德从古以来哈，也很多都在看经论嘛哈，都在看经论了，也没有很少接着出这个这样子的嘛哈。好，所以我们来看到第七页了哈，人的三大特胜哈，所以导师在这边说到了哈，人的三大特胜就是佛性在人性当中的特别发达了哈。我们佛的三大特胜，我们一般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的引文二了哈，第八页的引文二哈，第二行怎样是佛哈？概略的说，有具足三事，就是大智、大悲、大雄了哈。佛性是佛的性德了哈。人的佛性哈，就是在人的特性当中能够引发而向佛的可能性了哈。可能性不是说本来具足了哈，不是这样子了哈，只是说向佛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为什么是最大？因为人有三大特胜，而这个三大特胜，我们刚讲到意念胜、泛心胜、勇猛胜哈，勇猛胜。意念胜就是配合，因为智慧嘛哈，就大悲，知道吗哈？啊，泛行胜就是大悲，意念胜大智啊，泛行胜是大悲嘛哈。勇猛胜为什么是大雄啊？跟信念有关系，我只要永远精进去做，但是这个勇猛精进去做不是做就对哈，你说走就丢啊，不是这样，要来自于什么？在大智大悲相应之下的做，这样啦。所以佛陀是在无量劫当中是跟大智大悲相应，行一切善法，行一切善法，而成就的哈，成就的菩提心，他就有什么大能力？这样的大能力就是大行大雄了哈。所以在这里哈，导师哈，甚至非常可贵的一点哦，导师再这样说哈。导师也是在人间，佛在人间，下册了哈，下边了，妙音集的下边第一本书哈，在佛在人间哈，这里面也说到了哈，他甚至说到哈，人有，因为人也是众生嘛哈，人是众生的话，众生有众生的通性，众生的通性的哈，还有在人哈，也有其他六道、其他道的众生哈。有的特性啊，就好像说我们在人间嘛齁，也可以看到很苦的人嘛齁，就好像很苦的人啊，很苦的人齁，就好像地狱啦，少分啦齁，好像会饿啊，那好像饿鬼一样嘛齁，也有这一方的特性啦齁。但是齁，也有什么呢？不单单是说有众生性，一般的众生性，还有其他各道众生的特性，在人间也有一份，甚至人也有佛性，人也有佛性嘛齁，成佛的可能性。但是导师在那个地方还特别提出来，除了这两点不谈，人还有人的特性，人还有人的特性，就是什么三大特性了。这个地方我们千万去体会，就是人，我们一定要先站在哪里呢？人有人的三大特性，我们要亲切体会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去谈人有人的佛性，知道吗？因为人有人的佛性是来自于人有人本身，人有人的三大特性，在这个地方来去谈人有人的佛性啊，这样子了解吗？这样的话我们力量就大，不会要有佛德本具这样的才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力量了哈。这样的话就会在我们很亲切的人的三大特性当中去发展。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立民人间佛教之义气了哈。啊，至于其他的引文因为时间也不太够了，其他引文我们就那甚至也好像没有一直照着引文讲了哈。但是基本上就是引文的话，我当然这样讲当然是那叫什么挂一漏万了哈。希望能够引动大家什么呢？其实，在这样讲的过程当中，是希望引动大家有一个意愿啊，回去看导师的书了那才是真正的了在这个地方不单单是时间不够不单单是时间不够，而是我的能力不够，知道吗？主要是我的能力不够。好，我们来看了立民人间的义气了导师在这边说到人间最主要为什么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是太虚大师是说到那个人生佛教嘛哈，人间佛教主要是在人间是在中间，是在中间左右，左右有什么？恶鬼道跟恶鬼跟畜生嘛哈，上下天上天，底下就是地狱嘛哈，人人间是在中间，是在中间，一不小心哈，一不小心哈，就其实哈，鬼跟畜生哈，其实在一般的神教当中哦，鬼跟畜生跟地狱差不多呢，好像我们都有为什么？好像说阎罗王啊，阎罗王一方面是地狱管理的地狱的哈，一方面好人。中国是人死为鬼嘛，都要经过地狱，都要经过阎罗王那一关的哈，中国的嘛哈，所以一般哈在宗教当中哈，其实人跟鬼哈，不是鬼跟畜生哈，跟地狱哈，很尤其鬼啦，鬼跟地狱是不太分别的，但是哈在宗教当中哈，高级的鬼啊，高级的畜生啊，又接近天嘛，所以导师说。因为佛法是宗教，所以要在中间，你不要哈，往两边跑了哈，要在中间这一部分了哈。好，这一点了哈。而且立名人间佛教哈，其实其他引文了哈，第九页的引文了哈。人间佛教，我们刚才说到有人菩萨行，有在大乘佛教里面有人菩萨行、天菩萨行嘛哈。天菩萨行，我们看引文二的哈，引文二的倒数第一段了哈，倒数第一段，净土跟密城哈，净土跟密城就是天菩萨行了哈，这是太虚大师所说出来的哈，导师说哈，就是净土跟密城哈，在人间佛教当中哈，导师是跟虚大师是一致的了哈，只是虚大师是点到为止，导师却是依着经论而做明确的论证哈。这个也可以让我们了解了哈，就是人菩萨行，人菩萨行。假设说人间佛教，我们就自己要注意了哈。什么叫真正的？假设说，至少是导师要弘扬的人间佛教，它的特质在哪里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看人间佛教与人生佛教的到底有什么不同了哈。基本上，为什么导师要受人间佛教、人生？为什么导师受到人生佛教的影响了？为什么他导师又要受到人间佛教了哈？导师有说到三点的不同了哈。第一点就是要，因为导师太虚大师是怎么样的？太虚大师他是认为哈，末法我们这个时代才要修人菩萨行，末法的时代要修人菩萨行。但是现在也很多人说，末法时代要什么往生极乐嘛哈，往生极乐是天菩萨行的啦哈。导师说，我要依据经论来论证啊，人菩萨行的可行。论证依据经论来论证，人菩萨行是在什么？在印度的四地流部当中是在哪个位阶啊？初期大圣，人菩萨行是在初期大圣发展出来的啦哈。老师就是这样来论证嘛。所以我现在如果说行出人菩萨行，这样的证件对我们是很有力量的哦。或者到底我现在根气也不好啊，什么都不好，我怎么能够行人菩萨行啊？这样子嘛哈。还有刚才导师接着出来说，人有三大特胜啊，人有三大特胜。我如果没有了解这个，我现在是人啊，不得已我要说人啊，不然我觉得天上比较好，有可能这样的感觉哦。其实这样的感觉哈，只要有这样的感觉，其实我们要行人菩萨行，力量不大哦，力量不大。所以我们自己要去非常深刻的去体会，人有三大特性，而且是人间的苦乐参半哦，是最好修行这一点的哈，要去细细体会，而且。为什么不能够在人而人，在天而天？为什么神化的那个方向？神化我们好像说神化是最离，把佛陀崇高了，其实不是啦，神化还是在三界内嘛，哈，三界内哈。好，导师第一点就是要用思想，在佛教思想的演化当中探求人间佛教的依据了哈。第二个就是。太虚大师的中心，他的核思想的核心还是中国传统佛教了哈。中国传统佛教其实就是佛德本纪了哈。比较其实，用自言自顿了哈。而且你看哦，佛德本就算是天台宗是出发于什么大智度论，就是般若经这部分，但是他到底说出了信句嘛哈？信句嘛哈？信就是比较接近。假设说我们信相。比较接近信这一部分啦，信记嘛哈，其他不用讲了，信起啦哈，信起信生那更是了哈。 所以这一部分导师就在这里抉择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导师在最关键的地方，在任何最关键的地方他就是不会移动，在最关键的地方不会移动，所以导师说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导师为什么要讲得清清楚楚来，为什么有的时候不用讲得那么清楚，可能在这个当中就有牵涉到正见的抉择够不够清楚来，这样知道吗？所以在太虚大师当中也会行到说在只是把如果说把天菩萨行只是说它是应机不对这样的还不是应现在机的但是因为太虚大师他基本上思想的核心思想的核心是中国传统佛教的嘛这部分的所以在最关键的地方我们就看出导师的所抉择出来的佛法不一，那就好像什么呢，在那个急流当中踩把那个一根竹竿踩到底了，就像那石敢当有没有，我们看到那个石敢当那地方任何急流来那个石头都不会移了，但是它可以在这个急流当中随时吸收过到它那一边它能够吸收了这部分我们也可以去体会了这个部分都可以跟缘起论导师是缘起论的体会嘛，缘起论就是不是本际论嘛不是本际论，但是我刚才说到嘛，又可以用缘起论不是本际论当中它能够什么让我们起大悲心了这一点。好，在不神化的人间佛教原则下我们看到第十页了，不神化的人间佛教原则下抉择而贯彻严惩纯正的全体佛法了。在这一点我想要提供的一点就是说，导师抉择全体佛法他不是在否定方便那认为说好这么好的法不要认为，因为佛法是甚深富贵无比的嘛我们不要以为方便就是就近我们要借着方便而达到就近没有否定方便，为什么要弃理弃机弃机就是方便，弃机嘛就是方便，只是在不是在否定方便，而是把它应该它的位置在哪里，八万四千法门的位置应该在哪里就放在哪里。如果说我们真的知道钱的价值我们不会说你不要跟我分析一百块一千块啦，不要跟我这样分析啦不会这样嘛甚至那个黄金几克几 K 金几 K 金都要计较得很清楚嘛那是我们了解，只要是真的了解的话就会感恩导师把它抉择的清清楚楚来，只是在说用借着方便来到就近，不要以为方便就是就近了而在知道方便知道就近之下，知道方便知道就近之下我们才有可能依着方便到就近因为我们知道就近了，所以过时的方便就不要用了，过时的方便就不要用了，这样了解吗？所以导师抉择佛法不是在否定而是在把全体的佛法的全体富贵讲得清清楚楚来，一块钱十块钱一百块一千块一万块等等的讲清楚来了好，所以导师在这边有说到第一个就是非经言不足以言容了非经言不足以言容这个的特色也希望我们能够了解了，所以非经言不足以言容，所以导师说他重在变异，其实他不是为了变异而变异他因为有变异之后才有可能言容了有变异才有可能言容好，接下来我们翻到十二页了所以在我们说他把抉择一切的佛法把它放在应该有的位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言有变异之后经言后的言种了基本上导师叫弘扬的人菩萨行就是什么刮去神化了，我们说刮垢磨光嘛刮垢其实导师最重要就是刮什么神化了，神化的这个垢，然后什么磨光嘛我觉得是这样了，磨成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是光了而且我们说到嘛，人间佛教是什么？色五圣共法，三圣共法道如果在中国传统佛教里面的言教自言自顿的它不会设一切五圣共法、三圣共法没有不会设一切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它接的那是比较劣迹所设的，不需要那些，要用言教植入。但是言教之后他就没有像导师所设的设五圣共法三圣共法的一切功德没有他认为五圣共法的功德还不必要还不一定需要，就是说用言教的方式就可以设，但是他言教的方式就不是五圣共法三圣共法他所行的道就不是这样 我们叫众道，看到他怎么行嘛，哈。导师是以人间正行而设五圣共法、三圣共法了。所以导师不是我们这样说，不是说随便说说，不是说哎导师这个才可以，那个不行，不是这样了哈。是根据导师所说出来这样的方式嘛，是这样的行，所以是这样来说法哈，是这样来说了，不是说哎行不行，你自己学这个你才说这最好，不是这样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哈，第三个就是依导师依缘起论而设导人间人菩萨行哈，是人人亲切可信、可学而可而能行的了哈。这个就是智慧与慈悲同济缘起的正觉哈，这个就是在一切法空中哈，可以起大悲心行呐。这怎么讲哈？这个我觉得非常可贵哈。导师把智慧，哎，把慈悲，哎，智慧跟空跟实相相应，哎，大家都知道哈。但是老师说慈悲也是。慈悲也是跟智慧相应，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你假设说，我们假设了解智慧就是跟慈悲就是跟实相相应的话，我们就可以根据哈，就不用硬撑了。我现在一定要做好人呐，因为非做好人不行呐哈，道德嘛哈。但是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哈，随时去观察。我在做这样的好事的时候，我随时去观察，因为导师说是他是跟实相相应的嘛，我就可以在这样做好事的时候是随时。去观察它跟缘起相相应相应嘛，哈，相应相应的关系到底在哪里？我跟缘起性，我到底能够趋向同体大悲的这一部分嘛，哈，平等的这一部分到底是怎么样去相应？我们就可以再用日常生活当中去观察，用缘起的这样的证件来去观察，知道吗？这个就可以再让我们的，不用说，我要不要离开我现在的学的是什么？不用了，哈。要不要离开我现在的是不用的哈，就直接可以用这样我现在所行的地方去跟三心相应。三心相应就是我刚才讲的哈，就是跟缘起相、缘起性相应这一部分的哈，可以再这样去体会的哈。好，第二个我们看到哈，十五页通过无我的解脱道，才有忘我为人的最高道德了哈。这部分我想提的就是导师在说到哈，说到就好像说要发大悲心呐，有两个方式嘛哈，自他互益。自他互益就是，站在我们角度替对方想嘛哈，或者说慈悲观了哈，是无量心了哈，等等的这一部分都是还是在以我为主。比如说自他相应，就是说以我的观点的话，他如果我不愿意这样的话，我就不希望他这样嘛哈。这个还是我不愿意这样，所以我不希望他这样嘛哈，还是在我啦。重点是说哈。在修无量心的时候啊，在修跟我比较亲近的啦，跟我比较中间的啦，跟我比较有怨的这一部分啦，还是跟我有关系啦。所以在这个地方哈，当然导师说，在这个地方是最能够把我们的慈悲心推广。但是在这个慈悲心推广当中，我们千万要知道哈，众人在推的更广哈，它还是跟我相应的，知道吗？所以一定要在这个量哈。因为这个还是在量嘛，我就是有限量，在这个我限量的当中要超越，就是要无我啦，就要在无我相，要通过无我的解脱道，才有真正忘我的最高道德了哈。在这一部分呢，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也能够在导师的缘起论呐，缘起论就是不是本际的吧，而是无常无我的嘛哈，在这地方去细细体会，它又是跟慈悲又是跟实相相应的嘛，这一部分来去体会。来去体会了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去体会了哈。翻到第16页哈，还有重视空义了哈。重视空义，它不是爱空，导师不是爱空，而是更重视菩萨大行哈。正是菩萨大行，哎，我们再看到菩萨大行就是怎么去行呢？它的空义是怎么？空义就是理解嘛哈，怎么去行？在这里也看到，导师也是真正的实行什么？佛说法是以正道为中心而说法了哈，所以要在众大悲众菩萨大行，就是说什么叫大行，就是怎么做怎么走嘛哈，怎么走就是圣道嘛，圣道就是叫我们怎么走嘛，就是要更重视菩萨大行，重视在怎么走当中来去这样。当然这个走哈要正见为导了，就叫空义为导，空义啦以为导，但是不是只是一再谈这个，而且要以正行当中来去。以正见为导来去体会了哈，所以导师我们刚讲说一皈依法，以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嘛哈， 以中道法为中心，中道法为中心，它是什么？以正见为导，正见为导能够体会什么？哎，真谛法。正见为导之后，一直行中道法，一直行，它还有德行嘛？哈，有正义、正业、正命等等的德行之后呢，正什么？正解脱，正解脱法。所以还是以中道法，中道法为主嘛。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哈，以更重菩萨大行，以中道法为中心，然后以什么正见为导，重视空义了哈，更重视菩萨大行了哈。还有我们善用，好翻到下一页哈，善用空者了哈，成起大悲了哈，不善用空哈，不善巧者哈，就是成空自己了哈，或是二起空了。哎，这个地方都跟我们这个都有关系了哈，非二起空要重视菩萨大行了哈。哎，这个千万我们也要细细体会哦，这都是来自于导师的缘起论，导师的缘起论了哈，缘起相、缘起性，甚至导师的根据什么？三法印也，导师也说出缘起的三法印嘛哈，缘起的三法印就是用缘起的角度来看三法印嘛哈，甚至看出一时相应的三法印嘛哈，跟一时相相应的三法印嘛哈，哎，导师的缘起论是什么？性空缘起嘛哈，这个还有这个哈，第十八页的对于印度中后期中观学还有中科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的评论了哈。这部分也是一样啦，这个都包括哈、哦、解行之间有没有办法统一了哈、哦？解行之间有没有办法统一啊、哦？这个自行参阅了哈、哦。还有第二十页了哈、哦，以缘起论哈、哦，这个就要提到哈、哦，导师的以缘起论一路到底哈、哦，破尽一切自性执哈、哦，这部分就要看到了哈、哦。我们说即人成佛嘛哈、哦，人菩萨行是在一切人间正行上哈、哦，导师是以缘起论一路到底哈、哦。什么叫缘起论一路到底？就是以缘起的事项。缘起的事项，因为我们人间正行就是用人间正行嘛，就是事项嘛，就是在缘起人间正行上啊，就能够直破一切自性执，直破一切自性执，而这个直破一切自性执，就是要跟无我相应嘛哈，无我相应，那才有最高的慈悲等等的嘛哈，才能够出三界啦，才就是共三乘的嘛哈，都要透过这个了哈，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哈，大家都能够了解哈。导师对于这一部分的抉择了哈，这部分的抉择也有关系到哈中科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还有包括叶琛了哈，叶琛的印成派对于自信的这一部分的解释了哈，啊这一部分就请各位自行参考了哈。好，还有关于哈二十二页的法住自知哈，这部分哈只是在这样的说明了哈，就法住自的特性哦，法住自知的特性在于说什么呢？他就直接可以用再知道缘起事相，可以知道缘起事相的起灭的必然性。缘起事相是什么？我们凡夫知道的缘起事相，这就是我们在人间正行上，我们能够知道的这样的事相上，去了解它的起灭的必然性。就在这个地方，用这个的智慧，法住智的智慧，就能够去证什么呢？证知一切法灭，知一切法灭，然后得解脱智，解脱了哈。这个地方只是在强调导师缘起论的可贵，就是能够在缘起的事项上，就在缘起的事项上直接去体会。但是在中科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就不是这样哦，在比较深细的自性执就不能够用缘起来观破。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在以导师的缘起论看起来总是会离开事项嘛哈，这样的地方，好，这一部分大致上会这样的意思啦哈。缘起论的可贵，还有缘起论对我们修行人菩萨行是真正可贵的地方啦哈，人间正行啦哈。好，接下来就导师是以佛法，导师为什么说我们说他必基于平常？什么叫必基于平常？就是我们都可以行的。就是在导师接着出来说，以圣道为中心，佛陀说法要把他所觉知的法，不知道嘛哈，众生不知道嘛哈，他就是要怎么说出来呢？是以圣道为中心说出来，圣道为中心说出来，导师说过了嘛，皈依法是以中道法，中道法就是圣道嘛，还有设什么真谛法跟解脱法，就是正见为导，然后以正见为导起正中道法就是德行嘛哈。德行然后正解脱这部分了、啊、这部分我们希望以正佛法是以圣道为中心，这部分了、啊、也是能够这样去体会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说诶导师讲出这句话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诶很有关系哦，这就是把、啊、佛法 的道路哈、哦，圣道这条啊，放在我们的脚底下哈、哦。老师把那个佛法最崇高的那样极其高深的地方哈、哦、指出来，然后把圣道为中心的、哦，把那一条路哈、哦，哎，连在我们的脚下了，我们很亲切的可以从这边去走了。否则哈、哦，如果哈、哦、在那边哈、哦、没有在我这边可以走哈、哦，哇，越高哈、哦、可能离我们越远的哈、哦。但是如果跟我有关系哦，越远越好，越远越好。而就好像我明天要去演出的话，你跟我讲哈、哦，哎，在新竹我不会睡不着了啊。你如果跟我讲美国，哎，我会睡不着，哎，我会睡不着，因为我知道怎么去美国嘛。但是你讲美国去哪里，我不知道，你没有跟我讲要怎么去哦，哎，那不会引起我的兴趣了哈、哦。这部分我们也可以去体会哈、哦，缘起论导师的缘起论能够有这样的功效了哈、哦，有这样的功效。好，接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25页，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体会了为什么人菩萨行是人人能知能行的了。根据我们刚才说到的缘起论了，缘起论、啊、当然我刚才说讲只是提一点而已了，而且提的也不是很正确了、啊、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大家的意愿回去再看了、啊、不是只有看这一本，不是只有看这个了，而是有时候我这样引的哈，其实前后文都要看了。其实，在引文当中也很多中略，然后其实在中间也很蛮重要的。然后好，那接下来哈，就是在这里，为什么人人可信可学哈？这个大家可以清楚知道了哈。啊，至于哈，三心相应哈，其实，在三心相应的当中哈，就是重视在其实说信愿、慈悲、智慧啊。这个都跟我们戒定慧有关系了。我们一般讲就是信戒定慧嘛，哈，信戒定慧。其实哈，信就是跟信念有关系了，哈，戒就是跟慈悲有关系哟，哦，信戒啊，定慧了哈。假设说定慧当中啊，定可以是设在慧了哈，因为定慧经文嘛，哈，可以设在慧了哈。而且在修行过程当中哈，也是要先重啊。我们正定是跟世间相应的嘛，哈，世间相同的。我们的正定啊，一定要不离开信。不离开戒，而不离开慧，那样的才是我们的正定的哈、哦。好，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一页34页，假设这样哦，能够引起大家有这样的信心呢、哦，我们来看一下。然后为人菩萨法而怀念人间的应顺导师啊，这样我们用人菩萨法来怀念人间的应顺导师之后，我们这样怀念了、哦，也就要去起发心的学人菩萨行嘛哈。就像说我到底相信不相信佛法，如果这真的相信了、哦、你就要去学佛嘛哈，信为义，义为情义了哈，这样的。但是我们这样去学的话，我们就可以导师最后得那引文嘛哈，我现在身体是衰老，但是我们的心是，我的心是永远不离开佛法少壮年代少壮佛法的喜悦嘛。其实我们也可以哦，我们只要愿意学了，这个都可以了哈。好，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哈。
啊，谢谢冠章法师。那我们第四场讲座圆满结束。那接下来是综合讨论。那综合讨论呢，就是请今天主讲的四位法师，回答各位法友你们提出的问题。然后，要是你今天有问题的话，可以先把那个好往前传到我这边来。那只要没有的话也可以现场举手发问啊，谢谢。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到4:50。